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、良友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善牧良言》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，条件不足，不够优秀，也不够资格承担重要的责任。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像摩西一样推辞，像耶利米一样胆怯，也像扫罗一样认为自己出身卑微，不配被神使用。然而神的拣选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看得见的条件上，而是出于他丰盛的恩典和奇妙的旨意。那今天我们将开始聆听江平安牧师带来的系列信息，从被选到遭弃的王扫罗。在这个系列当中，我们将一同回顾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的人生经历，看见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是如何从受膏登上王位，到最终失去了神的喜悦。那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一讲，自知不配而受膏。撒母耳记上记载，当神拣选扫罗做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表现出雄心壮志，反而因着自己的家世和背景感到自卑，认为自己不配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。然而神却借着先知撒母耳膏立他，不仅赐给他王位，更赐给他新的心智和新的方向，使这位原本隐藏在人群中的年轻人被带到众百姓面前，成为以色列的领袖。扫罗蒙召的经历提醒我们，神看重的不是人的出身、能力和条件，而是一颗愿意回应他的心。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足时，神的恩典往往正要开始工作。当我们承认自己有限时，神的大能反而能够彰显出来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，自知不配而受膏。思想神如何拣选扫罗，也思想他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愿我们都能够谦卑回应神的恩典，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江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从被选到遭弃的王。听到这名字，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出来，这是在说扫罗。扫罗的经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提醒，因为他经历了被神拣选、被神使用，但是最后呢，很不幸又被神弃绝的这样的经历。那我们从扫罗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很多对我们今天的提醒，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属灵的原则。今天我们先要读的经文呢，出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经文是这样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我今日与你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吉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 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。此后，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。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坐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指示你当行的事。借着刚才读的经文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呢，是自知不配而受膏。自己知道自己不配，但是被神拣选了，受膏成为以色列王。扫罗的被拣选有一个背景，就是他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第一个王，是因为前面有一段400多年的漫长时期被称为是士师的时期，而士师时期的结束呢，是到了撒母耳的年代。撒母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。如果我们往前面看一点，到了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一节那儿就说，等到撒母耳的年纪老迈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士师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，得到职分、得到能力管理以色列家的一个职分，是一个属灵的职分。虽然他不像君王那样非常明确有他的跟随者，或者说有他一般的行政的架构，但是士师的特点就是他们从神得到呼召，从神得到能力，从神也得到话语，来管理引导整个以色列这一族。最后的一位士师就是撒母耳。当撒母耳老了以后呢，他也开始想让他的儿子们做士师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取贿赂，屈枉正直。那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的众长老他们就聚集了，到拉玛这个地方，撒母耳住的地方，来找他，对他说，你的年纪老迈了，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。这就处在一个危机之中了。最后一位士师老了，他的儿子们要接任的话呢，没有跟他们的父亲一样那样正直，那样不贪钱财。那长老们就提出说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吧，像列国一样，让王来治理我们。当时撒母耳听了这个话以后呢，就非常不喜悦，他就开始祷告。在祷告中，耶和华对撒母耳如此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而且上帝接着说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而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经常不愿意去听从神的话，不愿意照着上帝给他们的诫命去行事，他们愿意去仿照周围列国的那一种的行事方式，所以他们要立一个王。但是上帝对撒母耳说，你可以依从他们的话，但同时呢，要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会怎么样怎么样管辖他们。撒母耳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之后呢，他们不愿意听，他们还是坚持，不管怎么样给我们立个王吧，哪怕这个王将来奴役我们，哪怕这个王将来要做很多的事情是为他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有一个王，因为这个是列国的模式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世界的模式。人的心就是喜欢偏向世界的模式，却不要上帝照着真理来牧养。于是就出现了扫罗被膏作王 这后面的一系列的事情发生。扫罗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便雅悯人，他的父亲名叫基士，而他自己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。这个叫做基士的人，他的父亲被称为是大能的勇士，另外有个翻译呢说他是一个大财主，就是他有能力，他有财力。而扫罗自己呢，圣经对他的描述是说他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他的身体高过众民一头，哇，是个大高个儿，是一个一眼看过去，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美男子，就是颜值满满的那些那样一种人。扫罗的出场很稀奇，从圣经里边出场是因为他的爸爸基斯啊丢了几头驴，可见家里边有很多的这些牲畜，那驴丢了几头呢也不是小事儿。于是呢吩咐他的儿子说，你带一个仆人一起去找驴吧。然后扫罗就开始出发了，他走过很多的地方，先是去了以法莲的山地，然后呢到了沙利沙地都没找着，然后他又去了沙林地，还是找不到驴。当然到这儿我们可能要有点说明哈，那个时候呢这些地区都是那种旷野，换句话说可以一眼看去看得很远的那些地方，如果在这个旷野远远看到有几头驴，那马上就可以跟过去看看是不是我们家里面丢的，所以他才会到处去找哈。要今天你这个观念，在我们的城里丢了几头驴，那可能就完全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了。一路找找不着，然后呢又回到他们自己所住的便雅悯地，还是没找着。于是呢他们又去了苏弗地，找了好大一圈儿。这个时候呢扫罗就对那个跟着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吧，因为出来那么久了，恐怕我父亲不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了。他们这一走呢就正好走到撒母耳所在的那个地域了，也就是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撒母耳的家乡，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位称为先见的人，他就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次他的仆人啊就跟他说，在这个城里边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相信的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那我们不然就到他那儿去吧，或许他能够将我们所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你会看到那个时候在撒母耳所住的那个附近啊，他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，很多人都称他是神人，也有的呢就称他是先见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先知往往被人称为是先见。所以既然都来到这个地区了，那么我们就去找找这个神人吧，看看他怎么说。从这儿我们就看到扫罗一开始他所挂念的无非就是神人帮我的忙，让我看看到哪儿去找我的驴，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开始认识神认识耶稣之前很像，我们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带着各种各样的期盼，但无非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扫罗开始也是如此啊，所以他就听从了那个仆人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去找这个神人吧，上哪去找呢？然后从圣经的记载里边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的发生看来是偶然，但是其中呢又存在着必然，特别是上帝对人的拣选。从另外一面来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这是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五节那儿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了撒母耳，他说明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就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也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讲得非常清楚，这个人是你要所膏的人，膏他做王，而这个人的使命呢就是 要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跟后面我们继续会看到，扫罗做王之后，他主要的使命就是要能够击败非利士人，能够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残害中拯救出来。上帝有一句话，他说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这是一个重点。有时候我们认为说，扫罗做王就是因为那些长老们坚持说我们要有一个王，我们要有一个王。没错，从表面看好像就是因为他们在嚷嚷，然后呢上帝就好吧好吧，那就给你们一个王了，好像他们成了主动者，上帝完全没有自己的主权一样。你看到这儿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允许他们立王，是因为上帝百姓的哀声上达于他了。神说，我就眷顾他们，我就立一个王，我要拯救他们。所以后来到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神又对他说，看哪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因此就出现了后面发生的事情。当扫罗第一次看到撒母耳的时候，他完全不认识，他还去问路。他对撒母耳说，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就是先见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是不是很巧，他去问路就直接问到他要找的那一位了。你看在这里有很多的巧合，而这些巧合呢又指向了神奇妙的旨意。而且撒母耳明确地告诉扫罗，他说，你们今天呢必与我同席，我在这个地方要摆设一次宴席，虽然人不多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请客呢请大概30个人，而这次呢他让扫罗和他一起在客中做了守卫。他说，今天你和我一同参加这个宴席，明天早上呢我送你出去，到那个时候我把你心里的事儿都告诉你。你心里的事儿，不仅仅说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事儿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要告诉你的事会存在你的心里，我要告诉你的事会占据你的心，让你思念不已。最后他说，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当撒母耳说了这样的话之后，他就拿一瓶膏油倒在了扫罗的头上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个主题经文，并且与他亲嘴。撒母耳直接宣告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并且呢说了一番预言，他说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你要遇见两个人，然后这两个人呢一定会告诉你说，你要去找的那个驴啊已经找着了，所以你不必再挂心那个驴了，现在你的父亲也不再为驴挂心了，反而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撒母耳所预言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说你从那儿继续往前行，然后你就会碰到三个到伯特利去拜神的人。他们三个人很具体啊，一个呢带着3只的山羊羔，另外一个带着3个饼，第三个人呢带着一皮带酒。他说这3个人会问你的安，然后还送你2个饼。当他们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这是第二个征兆。你看碰到3个人，然后人平白无故的又不认识他，会拿2个饼来给他，一共就3个饼啊，拿2个给他们了。然后在第三个呢，就是到了神的山的时候，你会遇见一批的先知，他们从丘坛上下来，而且在他们前面有鼓瑟的，有弹琴的，那就是在敬拜嘛。他说他们都受感说话，就是被圣灵感动在说话，可能是说赞美的话，可能是在说预言，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，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和他们一样的受感说话。并且后面他强调，你要变为新人。撒母耳说，这个兆头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接下来我们看到 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的时候，圣经说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，他的心里所思想的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一个新心让他在意神的拣选，神的呼召，并且接下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尤其圣经再一次提到最后那一个事儿，就是到了神的山，到了那个山的时候，异邦的先知遇见他，而此时呢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这是在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那里所记载的。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前面我们看撒母耳预言的时候已经告诉他，这一帮的先知呢在那里敬拜，他们有鼓瑟弹琴。在我们今天看，你能想象到的那个画面，就是我们在教堂里面，我们在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在唱诗，我们在敬拜，那才会有鼓嘛，有瑟有琴啊。那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受感说话，往往是有那些感恩的诗歌，就像圣经里很多的诗歌从那个时候出来，还会有一些预言，还会有一些被神感动而献上的祷告，这个是受感说话。而这一次呢，扫罗遇到这批先知之后，他也开始受感说话了。所以圣经说，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就彼此说，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确实后面就出现一句俗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他原来不是先知，他原来几乎不认识神，但是这一次神拣选他，神赐他一个新心，神让他变成一个新人，神让他列在先知之中，能够被神的灵感动，来敬拜，来赞美，来祷告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我们看到很多人一开始被神拣选，都会经历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的奇妙的作为带出来的恩典，就是我们的心开始被转变。一开始可能和扫罗一样，只是顾念自己的牛、驴、羊，顾念我们自己的事情，顾念我们自己的拥有，顾念我们自己的得失。但是当他有了一个新心之后，他说的话，他心里所想的都开始变了。那最后我们看到，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十七节往后，说撒母耳就将百姓都聚集到米斯巴那个地方，对他们说，虽然你们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但是今天神让我来为你们立王了。撒母耳用的是撤迁的方法，就是抓阄，一阄一阄的抓，从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中间一抓，抓出来的是便雅悯的支派，然后在便雅悯支派里边按照宗族测出来是马特利族，然后呢又测出基士这样一个家族，再最后撤迁撤出来的就是扫罗。而此时我们看到众人去找扫罗找不着，就又问耶和华说，那个人在来了没有啊，在哪儿呢？神回答说，他藏在器具里边了，就是藏在家里边的那些家里所用的用具之中了。结果呢众人就跑去从那把他领出来了。扫罗出来以后，众人发现，哇，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啊，高高大大的一个颜值满满的美男子。撒母耳对众人说，这个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众人就大声的欢呼说，愿王万岁。到这儿我们看到扫罗走进了众人的目光中，而众人的第一反应都因着他们看到的这个人的外表马上就接纳他了，这就完成了立王的第一步，也就是我们说是个别的高立到公开的设立了。撒母耳用高去高扫罗， 是个别的，是暗地里的，是只有扫罗知道的，别人不知道。但是因着高利，他的心开始改变了，他的志向开始改变了，他开始有使命感了，但是别人不一定知道。到了公开设立的时候，上帝用了以色列人当时已经习惯的一种方法，就是撤迁或者说抓阄。但那个时候抓阄不是随意的，从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就知道，每一次的撤迁能够反映出来的是神自己清楚的旨意。因此这个抓阄最后的结果把扫罗抓出来了，那众人就看到说，哇，这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君王。再看看他的外貌，大部分的人都欢呼了，而且说愿王万岁。这是扫罗做王的第一步。这一步里面我们看到满满的是神自己的恩典的拣选。他没有拣选一个一开始就非常出众的人，一开始就被大家都认识的人，而是拣选了一个连见人都不愿意的人。在今天看，就是他在社交方面似乎是特别特别的懦弱胆怯的，他要躲起来的一个人，但是神就拣选了这样的人，就像他拣选了你我一样。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不是因为我们配，而是出于他的恩典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扫罗被拣选作为以色列第一代的王。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拣选，同样的，你用你的灵感动了我们，使我们有了心灵，有了心心，成为一个新人。求主你保守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清楚这份拣选的恩典，从而在你的恩典中回应你的呼召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将会发现，就以为你。